我们知道了这次训练的最后一篇信息。这样说起来，这是总结的话，但我要说，另一方面，这可能是夏季训练的一个开始。我们今晚就开始夏季训练，所以你最好回来参加训练，你就不会错过。我说这话的原因是，出埃及记，就如我们所记得的，描绘神的救恩，从神救恩的起头，一直到总结，包括神的救恩，他的供备，也包含神的启示，直到总结于神的建造，由帐幕的建造所预表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埃及记，包括了两个部分。首先，你有出埃及记一章到十八章是第一段，第二段当然就是十九章到四十章，一至十八章包含了神的救恩、神的供备、对肉体征战的得胜，以及今天下午讲到的神的国度。而第二段开始于十九章，其重要的经节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，就是第二段是关于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，要成就神的定旨。你可以说第一段满足了我们的需要，第二段则是为着神的需要。我们都需要记得，神要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是为着满足他的需要。这重点在于，从这里的十九章，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，神的百姓被带进神的同在里，也被带进对神的认识里。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到这里，他们已经享受过许多美妙的事物。事实上，在十九章四节，神以非常温柔、满了情爱的方式对他说：“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这些可畏的事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带来归我。”这是不是很甜美、很温柔呢？这是神对我们是如何满有情爱，如何的慈爱。神行了这些事，神也将他的百姓带离埃及的暴虐，他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，带来归我，带来归我。你可以说，神自己是他们的目的地，神要将他们作为蒙拣选最奇特、最特别，是万民不像万民、万民之外的事的一般人，是为着神的满足，是为着神自己的。他们不属于任何人， 他们被标出来，他们蒙拣选，只为着神自己。他们是神的子民。所以到这一个时刻，他们历经了这一段历程，到了十九章，他们终于被带来归了归神。你可以用新约的词汇来说，就是他们终于被带进了与神的交通。这一班子民被带进了与神的交通，被带到神里面，并且神要住在他们里面。你有看见这相互的住处，这一个合并吗？这就是神至终所要的，就是人要在他里面，他要在人里面。当然，这一个人是一个合并的人。以色列被带出埃及，就如神清楚所说，清楚说到说到的，是要来，是要在山上侍奉他。在对法老所说这段非常强的话中，说到让我的百姓去，去哪里呢？他们要在旷野向耶和华守节。节期是什么？节期就是人向神献祭，而神要以人向神所献的祭与人分享，他们就一同享受这个献祭。而这件事的应验就是基督自己，基督乃是神与人相互的享受，因此基督就是真正的节期。我们蒙召出来，我们蒙拯救脱离埃及，就是为了进到旷野。他们要走三天的路程向耶和华献祭。这些在出埃及记先前就十九章先前就说过的，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个侍奉，这一个献祭，这一个节期，现在我们看见了。所以现在我要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请来参加夏季训练，我们会进入这一切美妙的事物里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到这篇信息，讲到祭司的国度。主要是出自出埃及记十九章前面的经节，我想要读经的几节经节。我先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，我刚刚已经读过四节，我来读五至六节上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我自己的珍宝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是的，全地都是耶和华的。但是在这全地上，只有一个东西是他的珍宝。他创造了万有，但只有一个特别的珍宝，如同马太十三章所说的，是他在田地中所得着的。他要得着这个特殊的珍宝，藏在田里的珍宝。 那就是诸天之国的奥秘，那一个珍宝，那个诸天之国比喻里面的珍宝，指的就是教会。这一班子民乃是预表，乃是教会的先驱，这是他自己最特别的珍宝，最奇特的，对他最奇特的珍宝。你可以有很多的产业，但是你只在意那个最好的一个东西，最好的房子，那是你的珍宝，那是你自己的珍宝。即使你拥有许多的事物，但是神就只在意这一个珍宝。六节上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别的国民。这个珍宝被描述为祭司的国度和圣别的国民。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来导读。主啊，我自己的珍宝，主啊，祭司的国度，主啊，圣别的国民，主，这就是我们向着你的所示。你需要用这些话来祷告。我来读比前二章五节和九节，这边也讲到祭司体系。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，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。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体系。五节讲到圣别的祭司体系，九节讲到君尊的祭司体系，是圣别的国度，就如出埃及记所讲的，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。我们接着来看启示录的两节经节，一章六节上，又使我们成为国度，做他神与父的祭司。五章十节，又叫他们成为国度，做祭司，归于我们的神。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，就如以色列。我们已被做成了祭司的国度，做主神与父的祭司。因此，这不是我们的拣选，这不是可以选择的。借着基督的救赎，借着他所流的血，他释放我们，脱离我们的罪。这一切，他救赎重大的工作，是为了这一件事，使我们成为这一个祭司的国度。对神成为祭司的国度。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纲目。这段是关于祭司的国度。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们，这篇纲目是非常的丰富，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广大。我不会把它讲尽，这是一个重大的题目。我甚至带了两本书，一本书是1961年讲的，祭司职分与神的建造。五年后，1966年，他比利松说到另一篇信息，讲到祭司职分，作为弟兄姊妹，作为初学的，我鼓励你们，进入这两本书，在六个月之后，你还要再来到这个训练里。祭司是什么呢？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，我要消除你们对祭司原本的观念，要使你们有这个神圣的观念。我们可能在主的恢复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又回到了原初的观念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祭司是什么呢？祭司在字典上就说是以侍奉神为他们的职业的人。另一个定义是一般有权利举行一些仪式的人。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们要找祭司来。我想这个是离题很远了。第三是松比较就是比较讲到圣职人员的称呼。但今晚我们要看见一个真实按照神圣的启示，到底怎么样的人是一个真正真实的祭司。当然说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当然是正确的，但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来看这件事。我只这样讲，祭司职分，在神经纶中的祭司职分是领头的职分。在旧约新约有君王职分，还有伸言者的职分，但这两个职分无法与祭司职分相比。这是顶尖拔尖的职分，在神经纶里面祭司职分是领头的，并且祭司职分他们的职事要带进君王和伸言者职分的功用，因此另外这两个职分是在于祭司职分。你们有跟上吗？我只能说这么多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纲目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这就是我们先前读过的经节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阿们吗？这是神所说的。你们这班人，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这是何等的特权！诗歌说这是何等的祝福，我们能做神的祭司。第一终点，神拣选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。他不是只要得着一般人，只是要得着一般得救的人，他要得着祭司，他要祭司，并且他要一个祭司的国度。像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国度，但这国度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这国度的里面的人都是祭司，在地上你找不到另外一个这样的国度。在这一个国度里，所有的人都侍奉神，他要全国都是祭司，并且他的救恩乃是要得着祭司的国度。神为什么拯救你？他为什么要主耶稣为你死？为什么他成功救赎？因为他要你有份于祭司来侍奉他。第一小点，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为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。在这个国度里，人人都是侍奉神的祭司。在上面要画起来，人人都是侍奉神的祭司。我要问你们一下，确认你们知道这件事。你们如果是祭司，请你们举手。这还谈不上是个问题， 你已经得救，蒙了救赎，你已经重生，成为一个祭司。祭司是你这个长子的名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职业都是侍奉神的。你知道你真正的职业、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吗？不是在 Google 上班，那是你的假工作。不是做一个家庭主妇，虽然养育儿女是很荣耀的事，我不敢说这是假的，这是讲太过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你们真正的职业、真正的呼召、真正的工作，就是做一个祭司。我们都是祭司。这个国度、这一个国与全世界的国不一样，这国与全世界的国都不一样。我多年前成为了美国公民，我是蛮高兴的，但我告诉你，我还属于一个国度，那个国度不是美国，是属于一个最特别的国。这一个国，在这一个国里，人人都是祭司，我也是祭司，阿们。你们都属于这一个国度，不要忘记这件事。在这国里，所有的人都是祭司，那些专门为着神的权益活着并侍奉他的人。在这国里，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职业，侍奉神。在安纳汉训练，全时间训练最后，很多人在寻求，主啊，我该全时间吗？我该放下职业吗？还是我该做一个赚钱的全时间？我很想做赚钱全时间，因为这让我有个理由我可以赚钱。这好像我做一个赚钱的全时间，好像就让我有个借口可以来赚钱。好，无论我们要换一下，就是无论你是带着职业或是放下职业的，你都是祭司，都是向着神的祭司。这是我们唯一的职业，我们需要为此祷告。第二小点，祭司是事后跟随神的人，他们的职业就是侍奉神。我们的职业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侍奉神。在启示录二十二章，在勇士，在新天新地，那里有甜美的经节讲到，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，甚至到了勇士，我们都还要侍奉他。这是我们的职业，是我们永远的职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。以色列全国乃是侍奉神的祭司国度，这国的每一个人都要单单侍奉神，不要侍奉别的。若是你侍奉错了，我要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已经有一个职业了，你不能脱离这个职业，你不能辞职，神也不会把你解雇。我的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神，主恢复的每一位，你们要侍奉神。第二重点，在旧约里所描绘的仅仅是一幅图画，到了新约我们才有实际。第一小点，今天神对教会的心意乃是要所有的人都是祭司，我们乃是祭司的国度。第二小点，主耶稣是祭司，我要说他是祭司中的祭司。 他借救赎将我们带进祭司的职任中，今日全教会必须是祭司的体系。到了新约，主得着了教会，教会是什么呢？今晚我们要说教会，全教会就是祭司体系，这就是教会。教会侍奉神，不侍奉任何其他事物，因此在教会生活里日日夜夜我们就是侍奉他，我们敬拜他，结果我们就能满足他，这就是教会生活。教会生活若是没有侍奉，侍奉不够，就够不上教会生活的标准。够上标准的教会生活，其中每一位圣徒都要侍奉他。第三小点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蒙召做祭司。就着我们这人而言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；就着我们属灵的职业而言，我们是神的祭司。第四，我们既是祭司，就该终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侍奉神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，无论是养育儿女，有属事的工作，事实上我们该终日侍奉神。我们必须这样侍奉神。我先前说过，我们需要改换对于侍奉神的观念。在第二大点，我们要开始看这件事。我们要领会什么是祭司，就必须看见神永远的计划。我们要看见什么是祭司，我们要从一个角度，从一个特别的看法来看什么是神永远的计划。以神的计划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一般人里面，好叫他能做他们的生命，而这般人能成为他的彰显。这是我们中间很寻常的话，但我希望我们所有人今天晚上能够从这些话开始来思想祭司这件事。神的定旨是什么？按照圣经的启示，他所要成就的是什么？就是他要将自己做到一般人里面，好叫他能做他们的生命，而这般人能成为他的彰显。这就是祭司职分。全本圣经从起头到末尾，神所要的就是祭司体系。圣经中一切荣耀的事都系于祭司体系。我需要稍微讲得深入一点。祭司是侍奉神的人。侍奉神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字典告诉我们的以外，很多基督徒会告诉我们是为神做事，为神做工。今天晚上我要这样说，说祭司是侍奉神的人，这并没有错，这是对的。但是说祭司只是为神做一些事，这是错的。你听见了吗？这是错的。这是，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得着更新。神呼召我们，并不是要我们为他做事，为他做工。他的心意照着我们在他在头一个人亚当身上所看见的，是将他安置在生命树跟前，好叫这一个人首先能向神敞开，使这个人能来到他面前被神充满，借着吃喝他，就如我们先前的信息讲到的，而被神充满，直到他完全 被他所充满，被他所浸润所渗透，甚至满溢出来，使他完全被神所具有，被神所吞没，被神所得着，被神所占有。他的每一个部分，他的三部分人，他的全人都会与他适宜。然后并没有停在这里，至终这个人就能将他涌流出来，能彰显他，能够显扬他。这个人所做的，他的行动，他的举止，他的功用，不会仅仅是为神，凭着自己为神做工，而那一个流出，那一个结果，都会是因着与神是一，在神的同在里而为他做工，有所作为。这是真正的侍奉。照着这个定义，我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，就如这两本书中所清楚指明的，从列祖直到圣经所有神的子民，一直到今天的教会，原则上他们蒙召都是要做祭司。无论他们是不是生在祭司的家族里，支派里，他们都该做祭司。亚当是头一个祭司，他甚至没有献祭，他甚至是在堕落之前，他已经在原则上他已经是一个祭司了。他以神为一切，他要被神充满。亚当是头一个祭司，亚伯、以诺、挪亚这些人都在祭司的时代之前。一面说是这样，但他们所做的，他们按着神的救恩，他的救赎向神敬拜，他们与神同行，他们活在神的同在中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功，像挪亚建造方舟，这都是于祭司的启示，因着他们与神同在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些列祖，神呼召他们是要活在神的同在中。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却知道他该在哪里，就是在神的同在中，并且他们不仅活在神的同在中，另外还有摩西40昼40夜在西乃山上，那是真正的至圣所，甚至在帐幕建造起来之前，那里就有神的神圣荣耀。他在那里为神浸透充满，完全被神所充满，与神是一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当他下山的时候，他的面皮发光，他彰显神，反照神。这在保罗写灵后三章的时候，就是他所想到的，就是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那就是一个真正的祭司。那他得着了什么呢？就是得着神的启示，因着他花时间在神的面前，他得着了神的启示。摩西所做的就是祭司的工作。在逾越节，当时并没有祭司，但每一个家族、每一个家都要做祭司，宰杀羊羔、摩血，他们都是祭司。这一般团体的子民都是祭司， 自从立位之派因着以色列人的失败，他们就成了祭司之派，祭司的家族。在诗篇里的诗人，你再读诗篇，他们是在旧约时代，但他们活在神的同在中，他们渴望在神的殿中，他们渴望瞻仰神的荣美，观看神的面容，他们盼望享受神，被神充满，他们也是祭司。并且所有的圣言者，许多人是祭司，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，他们有些人生来是祭司，有些人不是，但他们都可以说是祭司。到了新约，主耶稣出生的这时候，这个亚拿他们也是祭司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使徒们也是祭司，使徒们他们尽祭祷告的职事，尽祷告尽话语的职事，他们是祭司，向神供职。那120人活在神的同在中，活在至圣所里之中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，他在神的同在中是真正的祭司，他被放逐在海中的荒岛上，却是在至圣所里看见了神的启示。我想讲这么多已经够了。神所要的，从圣经起头到末尾都是祭司体系。圣经中一切荣耀的事都是于祭司体系。我的时间不够了，你读启示录21章22章就会看见。第三终点，人是被命定并受造来接受神，被神充满浸润并渗透，甚至人能让神从他里面流出来，以至于成为神活的表现。这是祭司的一个简要定义。你的头脑是不是有被洗过呢？ Amen。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为神做工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，而是我们该怎么开始。重点是需要活在神的同在中，被神浸润浸渗透，直到神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，成为神活的表现。第三大点，祭司是一直侍奉神的人，是一般特别的人。这里有13个点，我没有时间说太多，我要把它读过。请记得，祭司是一个借着在基督里享受神而侍奉神的人。罗马书1章9节说，我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，这是关于传福音的侍奉。但这里的侍奉，希腊文的字是带着敬拜而侍奉，敬拜神就是享受神，就是有份于神，就是吃喝神，这才是真正的敬拜。你想神只是要你为他做事来敬拜他吗？他 一切都是他的，他可以做到所有的事，但是他要得着的呢，就是一般人被神浸润浸透，使这一般人能够为他做工。至终这也就是保罗所做的，就是他所说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，意思就是他是在至圣所里侍奉神。第二重点，祭司是一个借着基督做祭物的实际来侍奉神的人。我没有时间，在立位记5章1至5章讲到5种的祭物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还有举祭、摇祭。祭司是借着 基督做基督的实际来侍奉神的人。我没有时间，你需要进入这一些话里面。神真实的祭司乃是以基督，借着基督并凭着基督来侍奉神的人。我先前说过，祭司的双手充满了基督，充满了祭物，充满了香。香是另外一个坛，就是香坛。这些香都指的都是基督，香是基督，烧香是指的祷告，这些指的就是祭司要经守基督，献上基督，这才是祭司真正的侍奉。第四，祭司是一个享受基督的人，意思就是你如果不享受基督的话，你要献上什么基督呢？你有什么可献上呢？你一无所有，你可以为神做工流汗，你可以热心，但你的双手却是空的。神渴望从你得着基督。第五重点，祭司是一个凭基督而活的人，他所吃的，他所穿的，他的住处都是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真是没有时间，哎呀，我告诉你们，神要吃的食物，神要吃祭司献上的食物，这个腿胸，基督做我们的爱，神要吃这些食物，祭司的衣服，他的以弗德，胸牌，他的头上的冠，这一切都说出基督丰富的各方面。祭司就是以基督为他的衣服，并且他住在哪里呢？他住在帐幕里，帐幕就是基督。我告诉你，祭司里里外外都是基督，那就是祭司的生活，那就是祭司这一个人。第六，祭司是一个在与神的调和中接触神的人。什么是神的与神的调和？就是帐幕，帐幕就是神与人的调和。祭司不是在这之外来接触神，他是在与神的调和中来接触神，来侍奉神。祭司是一个绝对并彻底与神调和的人。当你进入帐幕时，里面是满了烟，在帐幕是铜祭坛，是满了祭物的烟。当你进到圣所的时候，你有在里面有这个灯台，还有香坛的烟，这里面的香味，这里面所有的味道都是在这里面的气味气氛都是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需要被烟熏透，就好像熏鲑鱼一样。你知道这个，我们都需要被烟熏透。有时候在旅馆里，我很不喜欢他，有时候他们弄错了房间，这当我进到房间里的时候，虽然上面写着不能吸烟，但里面却有烟的味道。但当我住在里面，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衣服就有烟的味道。有时候我到了聚会，主要跟圣徒道歉说我没有抽烟，这是我的房间里有烟味，香烟的烟味的味道是非常的强。圣徒们，你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？进到灵里是什么吗？就是被这一个 烤肉的味道所熏透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被熏透， 你要与神调和，使人能够闻到这个味道。祭司是一个成为神居所神家一部分的人，当然因着你在这一个神的居所里，你就成了这居所的一部分。在比前二章说到，我们也就像活石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属灵的殿。属灵的殿就是圣别的祭司体系，这是同位语。因此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，就成为神居所的一部分。祭司是一个背负神见证的人，他们成了神的见证，他们不只是背负担在肩上，神把神的见证担在肩上，而是他们被接上，他们成了约柜的一部分，他们是这个见证的一部分，他们就是神见证，神的见证。祭司是一个供应基督给别人的人，这就是他们所做的，供应基督给别人。十一，祭司是一个把人带进与神的交通里，并把神带进与人的交通里的人。我没有时间再多说了，好，我们就说阿们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你们就得着了。这些点实在太多了，太大了，就是把人带进与神的交通里，把神带进与人的交通里，这就是祭司。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人带进与神的交通里，把人带进灵里，把人带进与神之间的接触里，并且进一步呢，就把神带进与人的交通里。这就是祭司所做的。祭司是一个建造神居所的人。基督如撒迦利亚所预言的，他是建造圣殿的祭司，基督是建造圣殿的祭司，祭司也，我们做祭司也是一个建造神居所的人，我们需要祭司来建造教会。在地方教会中，若是没有强的祭司体系，就无法建造教会。十三，祭司是做一个做神福音勤奋祭司的人，这是李弟兄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晚年所讲到的，在罗马十五章十六节，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讲了，就是要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。第四大点，做祭司主要不是为主做事，乃是被主占有。我们已经讲过了。第一重点，祭司的主要功用不是工作，而是花时间在主面前，直到他在灵里与主是一。弟兄姊妹，我的负担对于主的恢复，我对主恢复的负担就是更多花时间在主面前。再说，不要只把诚心当做一件事，不是不要只花几分钟就说这样就好了。我里面真是有负担，要主的恢复在与主同在的时间上能够更往前，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生命都是要摆在这一个与神交通的时间里，直到我们与他是一，我们被他浸透，我们被他熏透。这在于我们花时间在他面前。我盼望当我们花时间在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只是在表面里，我们会深入，我们会进到约柜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主恢复今日的需要。第二重点，主的心意乃是让我们向他敞开，让他进到我们里面，充满我们，浸透我们，与我们是一，然后他才借着我们做一些事，然后他才借着我们做一些事，然后无论他是指我们做什么事，都是从他自己流出来的。我再说，不是在于我们做一些事，而是他要借着我们做一些事，借着我们 做事是从他自己流出来的。第三重点，神所要得着的祭司体系乃是一个团体的人，这团体人是被他自己浸润并渗透的。要记得，这就是祭司体系，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。在新约里，第一就是讲到祭司的侍奉这个职分，比前二章五节九节讲到是这一班祭司，这个祭司团，这是团体的事，所有地方的教会都需要有这样的祭司体系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若被主的荣耀所浸润渗透，我们就能与他是一，也在他里面彼此是一。有时我们说与主是一，当我们被主的荣耀所浸润渗透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主的荣光，主的形象所充满，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彼此是一。我猜当主的恢复里面有各样的难处风波，有不和的时候，那就是有弟兄姊妹花在主面前的时间少了。在我们与主交通的时间里，应当有许多的对付，许多的了结，了结这一切消极的事，被另外一种生命，另一个性情所充满。二，我们若认识神心所要的，就会完全向他敞开，使他能以他自己来充满我们。第三，基督徒的一切工作与侍奉必须是出于这个祭司体系的。你知道在旧约里，祭司在要进美地的第一场征战里，他们打了一场这个奇特的战，他们带着约柜，以这个奇特的方式，就是歌唱、欢呼、呼喊。弟兄姊妹，我要回去讲让弟兄讲的这个赞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军队，我们要征战，但我们怎么征战呢？我们是作为祭司来征战。在民数记说到，神的军队是这是一个这个军事的侍奉，我们征战是作为祭司来征战，只有祭司能够征战。我们必须在一切，无论我们是什么，我们必须是祭司使徒、祭司传福音者、祭司伸言者、祭司长老、祭司执事、祭司弟兄、祭司姊妹。我们要做祭司丈夫、祭司妻子、祭司，无论做什么都要是祭司。然后无论我们做什么，就是真正一个基督徒的工作与侍奉。五，作为祭司的国度，我们是圣别的祭司体系，也是君尊的祭司体系。这里有两个等次，圣别的祭司体系是由亚伦的等次所预表，而君尊的祭司体系是由麦基洗德的等次所预表。第二重点，亚伦的等次是圣别的等次，圣别乃是从属世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归给神，圣别的等次乃是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归于神圣的事物，并归给主使用的等次。圣别的祭司被分别出来，代表神的子民到神面前去，这是亚伦的等次，也就是圣别的等次。意思就是有份于做这样的祭司需要被圣别，我们不能凡俗。 分别，我们需要被分别，我们若没有被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，就不能做祭司。因此弟兄们，恳求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圣别，并讨神喜悦的活祭，这是我们合理的侍奉。做祭司侍奉神，需要我们被圣别，被分别出来归给神圣的事物。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属世的事物上，在网路上，在花了太多时间了，使我们无法来侍奉他，使我们在侍奉上妥协，因为我们被污染了。第三重点，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君尊的等次。麦基洗德是君王，并且他是君王祭司，君尊的祭司从神而来照顾神的子民，就像麦基洗德从神而来迎接亚伯拉罕，将饼和酒供应他。按着撒冷王麦基洗德在创世纪他的等次，他来到亚伯拉罕这里，将饼和酒供应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有一个难处，使我们不能做君尊的祭司，就是我们太多时间是在自己里面，也许不是属世，不是凡俗的事物，而是太多时候我们想的都是我，我怎么样呢？我的好处，我的需要。有没有一般人他的心是为着神子民的需要呢？这些圣徒们、青年人带领的人，只有这样的这一般祭司能够从神而来照顾神的子民，供应人。第四重点，一面我们是圣别的祭司，代表神子民到神面前去；另一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代表神到他子民这里来。这里有两个方向，双向的来往。一方面，我们是将神的子民背负在我们的胸前到神的面前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是从神那里而来，代表神，将神带给他的子民。圣别的祭司体系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，而君尊的祭司体系宣扬神的美德。我真保爱这两个方面。圣别的祭司体系是献上属灵的祭物，甚至是献上属灵祭物，就是基督的许多方面。而君尊的祭司体系是要宣扬神的美德，是要传福音、进话语的职事，这是牧养的工作，牧养照顾人。圣别的祭司为人的缘故向神有所献上，而君尊的祭司向人宣告属神的事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来去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来到神面前，去到人中间；来到神面前，来到基督面前，去到人那里，将基督带给人。我们有这两个方向。神殿的建造系于并倚靠祭司体系。神所要的就是建造，这建造是系于并倚靠祭司体系。除非祭司体系得着恢复，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建造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仍然在这个过程中恢复祭司的体系。从1820年神兴起 在威尔斯兴起弟兄们弟兄会里，神使用他们其中一件事，在真理和实行上，他们要恢复的就是人人做祭司，普遍的祭司，普遍的祭司体系，就是人人都是祭司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所说的是对的，并且他们从起头就这样来侍奉，但不久之后，那个实行衰微了，消失了。那些真理成了道理，成了教训，而这些其他的这个神职就起来取代了。是的，我们是为着普遍的祭司职分，但是这个祭司职分要怎么实行呢？就是借着我们在这个纲目里所分享来实行。主的恢复乃是要恢复真正的祭司职任，一个教会一个教会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，弟兄姊妹必须有这样的恢复，每一个圣徒都要做祭司来进功用，直接的建造教会乃是在于祭司，这是直接的建造。第一终点，做神居所之神的建造乃是祭司体系，圣别的祭司体系就是属灵的殿。当祭司体系得着恢复，人人进功用的时候，教会就得着建造。祭司的职分托住教会的建造，没有祭司职分就没有教会建造的可能。基本上教会的建造就是由祭司的职分所建造的，不在于教训，不需要教训，而是在于祭司。地上的每一处地方教会都该是满了祭司的教会，一个刚强的教会就是满了祭司的教会，满了祷告的教会。我常常访问各地的教会，我发现说一个教会没有祭司的侍奉完全没有是讲得太过，但另外一方面我发现一般来说在祷告上的力量，在祷告上的耐力，在祭司上的功用都不是那么强。你到波饼聚会看，到祷告聚会看，甚至在申言聚会里都该有祭司的进功用。我发现在经过五分钟十分钟许多人进功用之后，通常就有一段长长的空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烟烧过了，这个烟不够了，所以灵中的力量不够了，也就是祷告不够了。圣徒们，我渴望看见在教会中看见圣徒们能够连续祷告一个小时，我盼望每一个圣徒们做祭司来生活，在他们私下的生活，在聚会的生活里，他们都这样子向神做祭司活着，他们烧香，他们献祭，是吗？他们调整灯，他们花时间在主的面前，圣徒们操练并且得胜。当他们到聚会中，当他们传福音，当他们牧养圣徒的时候，有些东西就从他们里面出来，那个力量，那个大能。主耶稣啊，求你恢复众教会，做祭司的教会。教会的建造在于众圣徒是否在神面前担负起祭司的职分。 我们若是真肯到神面前做祭司，与神交通，活在神的面光中，让神通过，我们就能丰丰满满的享受基督的丰富，彰显基督的荣耀。我们身上就会担负教会的见证，教会的建造就能实化在我们中间。你对这话说阿们吗？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恢复呢？第七大点，主的恢复乃是祭司职任的恢复。主的恢复乃是祭司职任的恢复。第一终点，主今天所需要的乃是一般人被带到主面前去，也是被带到主里面去，而与主是一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祭司大体来说在基督教国里今天已经失去了。我再说，让我从一再的说，主恢复的教会生活是要恢复真正的祭司职任。我再说，不仅仅是工作活动的事，在基督徒中间已经有许多这样子的工作活动了，它完全是在于我们需要被带回到这个恢复里，在神的经纶里要得着这样真正的祭司职任，在我们与主的交通中，在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里，是要把我们带进主的同在里，带进对他的认识里，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祭司，成为祭司的国度。主的恢复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一个运动，是一个祭司体系。第二终点，当主得着这样的祭司体系，祭司的国度，他才能自由地流出去，成就他的目的，而实现他永远的定旨。阿们吗？我们在座谁是祭司，请举手。谢谢。如果我可以的话，我要拿出我的 iPhone 来拍照，把它 email 给主，如果我可以 email 给他的话，他就会看到这些人举手了，他们是祭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真正的祭司。不要，不用穿祭司袍，你不需要得到执照，你已经蒙了救赎，得了重生，你是神的祭司，我们是神新约福音的祭司。愿神恢复，在他的恢，今天在他的恢复中，恢复这个得胜普遍的祭司职分，使我们成为祭司的会众。借着这样的祭司职分，愿他得着他在地上的居所。你知道有一首诗歌，我想请弟兄姊妹唱，然后会有些同工们、弟兄们来唱。这是英文诗歌770首，770首，这是中文诗歌557首，这是祭司的诗歌。进入至圣所，摸主施恩座，恩惠临到，如同江河。进入至圣所，麦尼过生活，荣光照耀，将我射过，回到灵里面，祷告在主前，摸着生命，活水泉源。好，请诗情的开始。
进入至圣所，摸主施恩座，恩惠临到，如同江河。进入至圣所，摸主施恩座，恩惠临到，如同江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恩惠临到如同江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恩惠临到如同江河。进入至圣所，幔内过生活，荣光照耀将我射过。进入至圣所，幔内过生活，荣光照耀将我射过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光照耀将我射过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光照耀将我射过。回到灵里面，祷告在主前，摸着生命活水泉源。回到灵里面，祷告在主前，摸着生命活水泉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摸着生命活水泉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摸着生命活水泉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摸着生命活水泉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摸着生命活水泉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光照耀将我射过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恩惠临到如同江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恩惠临到如同江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圣徒们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有12位同工到麦克风前，每一位有2分钟宣言，关于我们刚刚交通的信息，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的交通，有些弟兄给我们特别的交通，现在请同工们可以上来。赞美主，圣徒们，你是不是很喜乐你在这个训练里啊？我觉得非常的蒙福，非常的有特权，能够在这份职事之下看到神如何应付我们的需要。他在这每一方面都应付我们的需要，他的血，他的羔羊，他的玛拿，他的水，一切都给了我们来顾到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但是这个并不是出埃及记的结束末了，神也有个需要。今天晚上非常的丰富，看到神得着我们是为着他。在19章6节的经节对我是一个新的，你们要归我，你们要归我。他说你们要为着他，他得着我们是为着成为他自己的珍宝。哇、wow, 我简直等不及暑假要回来，来看到我的工作是什么。我有一个永远的职任，就是要成为祭司，能够成为祭司的，有祭司的职任。你看看这些人，这是不是你的子民啊？是，我们有个感觉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相顾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顾到我们，他把我们建造成为一般为着他的，来满足他的一件事。他怎么做到呢？乃是他在这里熏我们，他在浸透我们，来渗透我们。我常常劝别人不要抽烟，劝很多人叫他们不要抽烟，但是现在我要他们成为烟。有多少时候在 这里形容祭司的时候讲到我们被浸透被渗透，但愿我们都被他浸透渗透成为祭司，能够建造起来成为祭司的体系。我们何等感谢主，他把我们做成他祭司的国度。在这里就是每一位，你们说阿们吗？每一个人，人人都是侍奉神的祭司。 Amen。 不论我想到这个，什么时候想到这个，我就非常的摸着，直到永世我们都要侍奉他，我们也要看到他面对面看到他，直到永远。我很喜欢这个短短的解释定义，讲到祭司，对不起，要到神面前去，来接受神，被神充满浸透，而且让神从我们里面流出来，这样他能够成有一个活的彰显。这个就是祭司的简短的定义。圣徒们，你们是祭司吗？ Amen。 让我们每天来到主面前，而且到人那里去，把他流进而且流出，观看他也反照他，哈利路亚，享受他而且传扬他，与他调和，也与众圣徒一同调和在一起，然后神的居所的建造就能够完成。 Amen。 建造居所在于祭司的职任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走这条路，因为我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。神的心意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要建造他自己所要的居所。今天晚上是不是很摸着我们，他能够得着这个是借着祭司的体系。哦，来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是一个圣别的国度，是君尊的祭司体系，是圣别的君尊，是祭司体系。我们到神那里去，我们被他充满，被他充满浸透渗透，成为与他合一，而且能够把基督传给别人，服侍给别人，为着建造神的居所。这是不是宇宙中最高的职业啊？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？哦，我要成为一个祭司。我不是自己做祭司，我乃是成为祭司职体系的一部分。哈利路亚。这个就能够答应神的需要，得到他的居所。哈利路亚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父母亲他们都是传教士，我永远不想做传教士，我永远不想做神父传道人，但是我现在喜爱我的职任，我是一个祭司，你也是个祭司，我们要被神充满，把神传给别人，为着建造，这是不是太大的一件事了？ Amen。我想我们都很摸着，特别诚实弟兄一开始说到这些经节，就是出埃及第十九章的经节，你们都看见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下一节经节当然说到，这是他的子民成为他自己的珍宝。我们在信息训练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神的呼召，两篇非常宝贝的信息。余弟兄那天晚上在他身体虽然软弱的时候，他是非常的活泼的跟我们交通，讲到神呼召的目的。那今天晚上我相信我们也都得着了呼召，我们用这个话，特别是在基督徒中说到你们蒙召，就是你要放弃你的工作，你世界上的工作来服侍神。我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我要承认我18年之前 有这个呼召，我就离开了我世俗的工作来服侍。在这十八年之内，我必须要说我很忙，几乎每天都很忙碌。大部分的时候我常常整天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，时间不够，跑到这里跑到那里，做很多的事情，好像是所谓的侍奉神，也是侍奉他，但是那个不是构成一个人是祭司，那个并不是使这个人成为祭司，也不是把这个人成为他的珍宝，乃是下面一句话说，你要把我们带给神，我们乃是在主的恢复里面，我们使我们来天天来摸着他，只有他才使我们成为祭司。我要我的天天的日子，不论我们在外面是不是工作，或者是在所谓召会里面主恢复里面服侍，我们都是蒙召是要成为祭司，就是分别归给他。 Amen。 我现在只讲一句话，我这一句话就是，首先我们永远不能是苦读的，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总要吃喝享受基督，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食物，做我们的饮食。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吃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凭因他活着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国里。当我们进到神的国里之后，不是我们就进到祭司的国度，乃是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。我们是祭司的国度，我们就要被他充满浸润并渗透，而且让神从我们里面流出来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活的表现。这是祭司的一个简要定义，非常清楚是吗？真是美妙。当我们有这个祭司的国度之后，我们就被生命充满，而且呢能够建造教会。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把主带回来，赞美主。我很抱歉，我用了一些很复合的句子，Amen。 我实在向陈弟兄所交通的有回应，主祭司的体系就是主今天的恢复，这也是主要恢复的。好像主用了弟兄会来恢复普遍的祭司职任，在道理上或在真理上，但是今天我要说，我们看一看在主的恢复里面，今天我们仍然缺乏这个祭司职任或者祭司体系。我相信我在主面前悔改，我也愿意向陈弟兄所交通的，但愿主在主的恢复里面能够往前，往前就是花时间在主的面前上往前，在他的面光中往前，能够完全被他烟熏了，被他浸透浸润充满，然后就能够涌流出来。我记得李弟兄 在他最末期的禁止里，他讲到三方面。第一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该过一个神人的生活，第三就是照着神牧养，或者就是神命定之路。这一切今天你都可以看到，这一切非常在于我们的祭司体系的生活，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在主面前被他浸透。我们很容易看到神命定之路，但是也许有了负担就开始奔跑，为主做事，为主传福音，却没有主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一个恢复祭司的职任，甚至国度也在于这个祭司的体系。赞美主，为着祭司的国度，你要成为我的。他并没有说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他乃是说很个人的，非常的亲密的，你们要归我。但愿主把我们都看到这样，成为归他做祭司的国度。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为着使他们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，乃是每一位这个祭司的国度，就是人人都是侍奉神的祭司。因此神的目标乃是要得着祭司的国度，我们蒙拯就是为此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我们蒙拯救赎受浸是为这个，我们天天的给我们的供备是为此，最终就要把我们带到团体的到神面前，成为那一班特别的子民，特别的珍宝。何等的怜悯，我们能够在这个训练里，不只是在一般的在主的恢复里，乃是特别是在这个训练里来看见这个意象，就是在调整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为什么，我们要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和他的供备，是让他在地上得着祭司的国度。我们要成为这个事实，成为这个实境。我也很摸着陈实弟兄的负担，关于这一点，就是在第四终点的第二小点，主要我们向他敞开说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敞开，让你进到我们的里面来，充满我们，浸透我们，甚至与我们合一，然后他就能够借着我们做一些事。但愿主恢复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主的恢复是祭司的国度。我很喜爱这个简要的定义。第二大点，第三重点，什么是祭司？祭司乃是被神充满浸润并渗透，甚至能够让神从他里面流出来，然后我们能够成为神活的表现。这个是与在神心意有关的，神把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。神今天所做的就是这件事，在整个宇宙里是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神把他自己做到一般人里面，把他自己与人调和，让这般人能够成为与他一样合一，代表他，彰显他。赞美主，我们蒙救赎是为此。在启示录一章六节说到，主释放我们从我们的罪里，是借着他自己的血把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。赞美主，我们是在神的国里，在这个国里每一位都是祭司。这是主的恢复，主的恢复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成侍奉的祭司。我们享受神，而且花时间在神面前，天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他的面前。诚心对我们来说不是做一件事情，诚心对我们乃是花时间来遇见神，让我们花时间在他的面前被他浸透，然后 当我们过我们日常的生活，或者是工作，或者上学，或者我们是做母亲照顾孩子，我们就是在那里侍奉神。愿我们与神合一，不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是在这里彰显他。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呢？天天被神充满浸润并渗透，然后把神流出来，何等的职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何等的职业。在纲要的最后一点说到主的恢复，乃是祭司职任的恢复。弟兄姊妹们，主在恢复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祭司的职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诗人一开头说到，神说让我的子民离开到旷野去服侍我。我们怎么样服侍他，侍奉他？有一件事情非常伤痛的，令我伤痛的，就是当我听到基督徒教师或者是基督徒的传道人告诉神的子民说，基督救赎我们，神领养了我们，这样我们就要尽力来侍奉神，荣耀神。这是何等的羞耻！神的子民是盲目的，是瞎眼的，看不到真理。神要恢复祭司的职任在我们每个人当中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祭司的体系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第十篇信息，神的心意在他的经纶里，就是是活水的泉源。赞美主，我们的神是活水的泉源，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他要我们来喝他，要很深的来喝他，来吃他，来享受他，被他充满，被他浸透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来彰显他，彰显他是神真正的祭司。成为祭司是真正的蒙福，你的食物是基督，你的衣服也是基督，你的居所也是基督。赞美主，一切都是基督，何等的荣耀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为着这样的呼召，呼召我们成为神的祭司。在宇宙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高了，成为神的祭司。我很宝贝这些经节，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带来归我。你愿不愿意被带回归神呢？你愿不愿意被如鹰背在鹰的翅膀上呢？被他来背负，然后把他带来归给他，成为他自己的珍宝。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自己的珍宝啊？这就是祭司。然后我们是祭司的国度，是圣别的国民。我以前是工作的时候是帮在生意上建议，帮人做顾问。我以前本来考虑想要做圣职人员、神职人员，但是我现在感谢主，我现在就是成为祭司。这一讲到主的恢复，乃是恢复祭司的体系。祭司的职任非常摸着我，这是主的恢复。今天就是做这个祭司，做两件事情。祭司乃是到主面前，到人，我们到人面前被神充满，然后我们在里寻求神，为着这些人，然后我们把神带到人那里去，带到圣徒那里去。然后呢，让谁能够到神那里去，请你们举手。谁能够把神带给别人的，也请你们举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是祭司。赞美主，神完整的救恩的目标就是要建造他的居所。出埃及记的头十八章让我们看到神完整的救恩，然后第二段让我们看到他的居所的建造。这里的连结，或者说这里的关键，把这两段连在一起的，就是祭司的职任。 同时一篇信息在这次训练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救赎我们，他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，带他们经过了旷野，改变了他们的饮食，用玛拿供应他们，也用水来供应他们，是为着一件事，就是让他们最终他能够得着一个国度，是一个范围，也就是他的居所能够建造的地方。赞美主，他得着他的国度。那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看到，在这个国度里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祭司的职任不是只是让神来建造他居所的凭借而已，祭司的职任就是他的居所。圣别的祭司体系就是神的属灵的殿，所以我们说这件事，祭司的体系是这个关键，就是出埃及的主要 的关键。这样讲不是太过，这是神必须要得着的，为了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。根据我们所看见的图画，我们神的子民的每一位都应该是祭司。事实上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看到，每一个被造的人都应该是祭司，但是大部分不这样做，所以神就呼召一般人，而且他们这些人也不愿意做，所以因着堕落只有一个支派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他在恢复他的祭司职任，所以我们每一位都必须是祭司。在这个纲要里很多很惊人的点，特别就是我们人被造就是要来接受神，被他充满浸润并渗透，然后让神从他里面流出来，这是我们的目的地，这也是我们被造的原因。在我自己里面，我的经历里，我有个很深的关切，也关切我们每一位，我们有多少人会接受这样的话，我们有多少人会注意到这个。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里面都有存心想要为神做些事情，很容易把这些话带回去，想要做些事情，想要成为做一个祭司。但是这里讲到祭司乃是一个接受的人，祭司是停下来的人，祭司是花时间的，祭司是让神来浸透他，充满渗透而且涌流出来的。祭司需要完全得释放，从做事情里面得释放，所以这样神自己就能够进来而且流出来。圣徒们，我盼望我们实在能够接受这个话，祷告这个话，让这个话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这样我们就真实能够进到一个新的神经轮的一部分，在主的恢复里的新的一个部分，能够把祭司的职任带出来，不是个人的事，乃是祭司的体系，让我们都能够进到神里，被神浸透，而且把神流出来。